好，我们请会众以齐声的方式来朗读以下的经文：加拉太书六章一至十八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当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样他们所发的就关注在自己，不在别人。也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将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也从灵灵收败坏。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当信徒一家的人这样。进来，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如何的道理，凡信徒都勉强你们说，无非是把自己为耶稣的你们受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们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钉在十字架，受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割礼的是所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是和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的恩惠藏在你们心里。阿们。下面时间交给陈军弟兄。
弟兄姐妹，新年好。刚才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已经介绍，昨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热闹的第一次的我们教会的新年的聚会。我想也是特别代表教会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参与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大家除了看到我们在台前表演的之外，我们有很多在厨房的同工，从早忙到晚。我们有在控制音控的，在做指挥的，在后台，我们在这里看节目的时候，在旁边的教室里面照顾小朋友的，我们还有负责接送的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服侍。我们昨天 这里挤了那么多的人，有那每个人都能吃饱，都能有欢声笑语。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给大家鼓掌好不好？ 好谢谢。实际上今天穿着西装一个人站在台上，我压力挺大的。昨天晚上的聚会对我来说是真是开了眼界。我们昨天有一位弟兄打着领带站在这里，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形象站在这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再介绍一下，我叫陈军，昨天唱歌的那位叫程进。我们俩虽然都在工学院教书，但是经常有人把我们俩搞混。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但是呢，他是绝对是唱的比说的好听，我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负责给大家说。好，今天呢，这个新年的第一次春节的第一次聚会，我们在思考一个题目：辞旧迎新。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一次的新年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拜年，都讲到辞旧迎新。我们今天呢，也借着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辞旧迎新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号称是基督徒的宪章，它里面它跟罗马书互补，它讲了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今天我们要看这第六章呢，很特别，这可能我是第一次在讲道中用这种方式。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从后面往前读。OK， 我们先看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十五节，这里说到保罗说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个为什么不 work？这里讲到了基督徒的辞旧，讲到了要基督徒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在后面通过我来控制，好，另外在后面的第十七节紧接着讲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了基督徒的迎新，迎什么新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要有一个标记，有一个带着基督的印记，这个印记不是拿水粉笔画上去一洗就洗掉的，而是一个烙印。大家如果看这个圣经原文里面那个印记，就是当年在奴隶身上 拿烙铁烙的那个印，那个是拿不下来的那个印记。所以我们在从这里看到保罗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新造的人，我们身上要有基督的一个印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辞旧的迎新，借着这个新年的这个气氛，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首先我们再看辞旧，先从辞旧这两个字看到，同样的是在这个刚才的经文的六章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了说，辞旧这一件事发生在什么上面呢？要跟这个十字架连接起来。我们需要首先，我们第一方面，我们要透过这个十字架来看世界。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透过十字架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会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实质性的改变。以前对我们有吸引力的，现在不再有吸引力。我们以前追求的功名利禄，各种各样的追求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有一些让我们能够最终之乐的这些东西不再对我们有吸引力，而是因为这些都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些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因为它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刚才在这个讲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世界，我们的眼光我们要发生翻转，我们要再不能再按以前那种样那种思想来看。另外呢，同样的，世界怎么看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十字架来看我们。同样的，世界上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身边的人看我们，也会发生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基督徒常常在圣经说是被视成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们很多时候被嘲笑，如果各位做了基督徒，你想让别人说你好，坦白的讲，你做了一个错的选择。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要反潮流而行，这些都是要顶着压力的。如果大家看一看过去的一个周末在 DC 发生的事情，就 March for Life， 就是为生命游行。这是要把那个这是基督徒发起的，要试图推翻那个堕胎合法的一个运动。但是这四十四年来第一次有副总统级别的官员能够出场，才引起了媒体的大规模的报道，在以前都没有。为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做的不对吗？是我们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这个媒体群而攻之，就在这里攻击这样坚持守信仰的人？因为我们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世上的污秽。你今天你要坚持圣经上的真理，咱不光在中国，在美国，你一定要付代价，一定要被嘲弄，可能会被讽刺没有知识，你可能被讽刺说不懂科学， That's okay. 但是神怎么看这件事？这是我们该付的代价。我们追求的，对，在世界看我们，我们就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简简的钉在上面，而是后面有钉死，我故意放一个死在那里。以前有个传道人说，死人是不会动的，别人骂一句，死人不会跳起来打一巴掌再躺回去。但是圣经上保罗就用这样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面对世界上的挑衅，怎样面对从世界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个态度，我们向世界是死的，我们没必要去呼天抢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委屈了。神拣选我们每一位，定义我们就是要付这样的代价，我们以后要在天上得我们当得的一个工价，这是公平的。在腓立比书3章第7到9节，保罗说，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的心智非常的直接，别的都不重要，别的都是粪土，我只要得着耶稣，我只要得着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为我生的那位耶稣。这就是我们思考的辞旧的第二个层面，我们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另外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还是在刚才那个经文，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对不起，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却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里讲到了十字架，我们需要提醒我们一点，我们经常教会讲我们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我们要借着十字架，我们学习自己 老自己被对付，我们要更加的认清楚自己的罪。 OK， 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你越追求主你觉得自己越好，坦白的讲有东西错了。为什么保罗那么与神亲近的人，他最后能感慨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当你越亲近主，你越发现自己的不堪，自己的污秽。一个真正亲近十字架，一个亲近主耶稣的人，他更加清楚自己要被拯救。Okay， 他不会因着自己来夸口。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经常跟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我们的故事。我们也跟大家讲，我跟小景，我们是中学初中高中都6年的同班同学，我们住得很近，父母也都很熟，按说我们有非常好的感情的基础。但是当我们现在经常在想起我们的婚姻的时候，我们说要不是我们来美国第二学期就信主了，我们今天坦白的讲，我们对我们这个婚姻还在不在，我们俩没有自信。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我们的人的本相就是这么的丑陋。当我们不肯放下自己，而只是想着对方以为的被改变的时候，最后你得到的只能是伤害，彼此的伤害，对方的伤害。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当年来美国的读书的时候，一对一对的金童玉女级的人物来到美国，但是今天很多的婚姻都散了，非常难过的一个事实。反倒是有几对以前看来好像那个感情很脆弱，但是当他们一对一对走进这个信仰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保守，神也怜悯。所以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思考这个辞旧的工作，我们想神怎么样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这个十字架，我们来看清楚我们自己。我们另外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跟随主是一条付代价的道路。我自己经常觉得很亏欠，我们在主日的讲台上非常亏欠我们的教会，我们讲这个付代价讲的很少，我们很多时候讲祝福讲爱讲公义，这都没有错，但是 追求主是一条付代价的道路，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大家明白，神要借着十字架训练我们，这个训练很多时候是很残酷的，也是很血淋淋的，但是为了你我，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在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的后半部分讲，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想这是保罗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体会，他在提醒我们，逃避十字架功课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的。如果我们都只想着走那个容易的道路，我们挑三拣四，在神给我们面对设立的功课面前，我们选择逃避，我们不去面对，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坦白的讲，没有办法被神用，没有办法被神祝，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关于辞旧这一方面十字架的工作。另外我们需要有继续，我们来看到，我们讲到迎新。迎新在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的十五章，还是刚才保罗所讲，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里讲到一个做新造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怎么做新造的人？圣经里面有没有给出我们答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大家，我提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找到答案？怎么样做一个新造的人？要做在基督里的人，或者说要做住在基督里的人。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我们需要与他有生命的联合，我们需要接受他每天生命的供应，更重要的，我们要体恤他的心思意念，这叫我们住在基督里。我想昨天晚上贵弟兄在这里给我们完成去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姐妹发讲的时候，大家看到前面站了多少人？我把那个照片找出来，可能有十四位或者十五位。Okay. 在这些弟兄姐妹过去一年，每一天他都把该读的经文，他选择的，他在神面前立约，他要读的经文，每一天读完。每一天可能需要花20分钟、25分钟、半个小时，多不多？可能比我们看刷微信、上网的时间少。但是365天坚持下来，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这样的，是不是每天我们花这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好少掉了很多的这样的心理的享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小看每一次的读经，神的话也会一点一点进到我们的心里。 okay, 昨天我自己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大家如果你注意，昨天那个上来领奖的有四位是12岁到14岁的我们的 youth、okay. 有我们中间80多岁的罗阿姨，我们 有中间有几位妈妈，有几位同学，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弟兄还有点没有跟上，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心智。 OK，我自己昨天非常高兴，我儿子在这里领那个奖，别的不敢讲，我们家 Michael， 我是看到过去一年他每一天，他这学期过去一年功课很紧，经常晚上做作业要做到11点，甚至12点以后都有，但是我看到他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一定是读圣经，不管多晚，哪怕快1点了，我们催他睡觉，他说他要把圣经读完。我听那个灿奎弟兄讲，他们家族裔有一次他在感恩节在分享见证也提到这个，我想神也在这些孩子身上也动工，也这些借着孩子也在提醒我们， 不要轻视每一次的与神在一起的时间，从简单的读经开始，每一次的祷告开始。另外我们提醒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天的早晨，每个主日的早晨，我们都有很好的主日学，我们主日学不管是门徒训练还是我们几个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都是非常精心的准备，如果你不利用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惜。当有一天你假设有一天你回到中国，你立着有一个心志说我要给我的亲人传福音，你开口讲什么？我2000年信主以后，2000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我就有那样的尴尬，别人说你们是在美国听了真道的，请你们跟我讲一讲。当时我在一个名牌的私立大学读博士，按说我有很好的知识上的训练，但是我给他讲什么我真不知道讲什么，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还是从启示录开始讲。那一次我自己觉得脸红，我觉得我知道我浪费了2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我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聚会开始的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坐在外面聊天说话，我真的有点遗憾，我觉得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教堂的设备我们不用，真的有一天可能神会责备我们。我请大家也为这件事来祷告，我们要不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从今年，我们中国人好处就是我们每年过2个新年，第一个新年 New Year Resolution 忘掉，第二个还可以来，你今天还可以，第二次 New Year Resolution 我要立志，我要做一个每天住在基督里的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基督或者听说过基督，而是你跟他要实打实的，要有心灵的一个碰撞，生命的一个碰撞，你才能真真正正的认识这一位神。我想这是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到的保罗讲给我们的迎新，这是完全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新的生命做成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我们看到我们讲到基督徒应该看的新辞旧迎新什么，首先辞旧，我们的生命要跟十字架连接，我们要告别旧的生命，不再是那个老我，而是一个全新的我。这里讲到迎新，讲到要住在基督里迎接新生命，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是让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这里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点一点被神来改变，当我们像一个野葡萄被剪下来嫁接在那个好葡萄树上的时候，那个好葡萄树上的枝浆一点一点透过这个各种的脉管流到这个嫁接上的葡萄上面，我们一点一点生命改变，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能够结出果子，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在约翰福音里面，保罗用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不是一天就做成的，这是要付代价，要花时间的。在刚才的经文，这是后半段，我们看到这一章经文讲到了辞旧迎新。但是如果大家再往回倒着看，保罗还讲了另外两件事，保罗讲了借着辞旧迎新我们基督徒品德的一个重塑。首先讲到对自己，他特别提到说不要自欺这个在非常著名的经文，在加拉太书6章7-8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把这个叫做天国的因果律。Okay.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因果律之下，我们逃不掉的。我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年祝愿里面最大的骗局，就是心想事成。我们可以讲辞旧迎新，但是基督徒可能不太合适讲心想事成，那个心想事成基本上是自欺。 如果我想有一段美好的一个关系，一个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我就认为我有了，我不付任何代价我就有了，那是骗局，那是自欺。我们如果很想有一个跟神很好的一个关系，很认真在服侍主，我不付代价我认为这就有了，这叫自欺。Okay, 更严重的，我们可能把一些假的说成真的，我们把神所痛恶的，我们把它粉饰成神所喜悦的，这叫自欺。我想今天在世界的媒体上，在形形色色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颠倒是非。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我们要不要坚守我们的立场？这里保罗提醒的非常的清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收获的一定是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收获的一定是永生。这是保罗对这一段经文，保罗对我们个人品德方面的一个提醒。对我们自己，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们没有就是没有，我们靠着神，我们把好的东西一点一点学来，我们不需要在那里用一些口号性的东西，用一些花里胡哨的粉饰，把我们涂的脸上涂的五颜六色的，实际上我们里面没有。第二个，在品德篇的第二讲到了恒心与持守。在加拉太书的6:9-10，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实际上聚会还没有完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我要花很多的时间还在继续完善我的准备我的讲稿。我就回家，也在因为我在看大家演出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也在心潮澎湃，也在想很多东西我要调整，所以我就9点不到我就回家去准备，准备到12点多，然后睡觉到半夜起来又4点多又睡不着，然后当时就 check email 就发现有收到了一个 email， OK， 是以前从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做访问学生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已经结婚，他们在这里认识结婚发给我们的。这对年轻人2008年的时候来到普渡，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来普渡刚开始工作，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教会的福音组服事，他们也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个时候你就看他们在教会出出进进，经常我们也一起在聚会，一起请他们吃饭，一起给他们传福音，一起给他们祷告，但是他没有信主。但是昨天晚上那个邮件他们发回来说什么，他们去年决志，他们今年马上要受洗，他们特别的是写信回来分享他们这几年信仰的一个路程，那个给我非常的一个感动。我就看到说很多时候神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凭着信心凭着恒心我们在做，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虽然收成的不一定是我们，或者说最后成是结那个果子的不是我们这个教会，但是在神的国里面这都是蒙纪念的。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一定要学习，我们今天每年我们在这里进进出出这么多的年轻人家庭访问学者探亲的父母，神在我们这个教会一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我们要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我们看到神的国，我们看到5年以后10年以后10年以后的光景。Okay. 这个是辞旧迎新的品德的第二个，讲保罗提醒我们对自己内省的一方面。讲到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还讲到对人，首先他要讲说要接纳软弱的肢体，在一开始6:1-2，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从这个保罗给我们指出一个对人的一个与人交往的一个原则，不要指责。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会犯错，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处理的方法，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弟兄软弱，请你直接去跟他讲。Okay. 如果这个不太有效，请你寻找教会的权柄、小组的辅导、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都可以，但是不要去四处的散布闲话，因为那样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在软弱之中，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有急需要有帮助，请大家用上面的方式，用这样的原则来处理。我们不是互相的指责，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回来。在我们这个教会没有二等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做过这样那样的坏不好的事情，有的见不得人，有的可以在人前讲，但是这个教会没有二等公民。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接纳，我们这个教会也无条件的接纳。当然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不会与世界上的那些邪恶的主张同流合污，但是我们是持守圣经的原则，我们接纳软弱的肢体，这是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的。第二个讲到这个对人，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要善待主的工人，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供给施教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直接读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就理解成用物质上的供应，但是如果大家看英文的翻译，它是说把一切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Okay. 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比较真心的话。如果大家在教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你会知道在教会受伤最深的一群人是什么人，是服侍的同工。也许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教会 这里不满意，那里不让我满意，但是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跟大家讲，在教会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服侍最重的同工，只是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的脸皮比较厚，或者是他们被训练的脸皮比较厚。这是神训练同工的标准功课之一。当然我们的同工没有埋怨，但是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有机会在讲台上讲，我可能要把这个跟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出来。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当你有同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你分享，在陪谈，在跟你辅导，在帮你从一些难处中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感恩。我今年新年的时候，我们去加州参加一个特会，在那里听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讲到说，他和师母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辅导那些婚姻出问题的家庭，大块大块的时间丢进去，但是最后那样的弟兄姐妹离开了教会，原因是什么？因为是这样的传道人知道他们的丑事，知道的太多。你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对这个传道人是多么大的伤害。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享受大家在一起这样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在背后维持这样一个关系能够和睦运行的这些同工们。我刚才一上来为什么感谢我们那么的同工，我知道如果昨天大家在厨房服侍过，就知道昨天我们厨房的同工最后可能大部分吃的都是最后剩的那些饺子，他没有机会出来尝去拿外面的那些菜，最后等他们有时间吃的时候就只剩那些饺子了。为了这几百人能够吃饱，我们的同工真的是在摆上，但是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想到他们的需要。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这样的聚会背后都有一大群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这样的摆上。我 我绝对不是在替他们在叫屈，我知道他们会得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工匠，神也会纪念他们，但是我也期待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能够为这个来感恩，我们有这么一批忠心的同工在这里摆上。另外我也特别想跟我们 PCCF 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讲一件我曾经很心痛的事情。我们搬进新堂之后去年在去年的秋天，我们有很好几次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这个小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的追求，但是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追求，不属灵。我不知道这个话是你从哪里听来的，你说前一句我为你感恩，你要跟我说第二句，我可能奉劝你跟说这样话的人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教会的纷争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在这样在义愤填膺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你看到了多少这些弟兄姐妹背后的付出。我们很快我们教会有每年的财务的报表，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摆上的。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你待三年四年，最多四年你就走了，但是教会建造的责任是落在这里的家庭身上的。我们请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也想一想，怎么样你们也能够担起你们的责任来，在这个教会的建造上。我们的教会真的是非常保护我们的年轻人，但是我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必须把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给大家讲明。我们听话要学习听，会听话，有些话是从神来的，有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虽然听起来很好听。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昨天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从老到小这么多一个这么大一个家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也许平时你可能看到的只是你所有的那一些你所需要的那一块，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他的需要。我们最近长执会在讨论一件事，我们现在教会的儿童事工的需要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教会的资源的调配，现在是我们学生小组这边有八个组，每个组基本都有辅导在配合，这就意味着差不多有八个家庭在扎根在这边，但是我们学生那边怎么办，在孩子那边怎么办。我们在去年2016年一年，我们教会有六对举行婚礼，我们只真的就像我们一个大家庭在给儿子娶媳妇，在给女儿娶女婿，这样的在为大家操办这些婚礼。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OK， 我们也期待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你们也为了对这个教会的大家庭有眼睛放宽一点，你看一看教会还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在讨论到一件事，我们在同工商量一件事，我们希望我们从 PCCF 的小组每个礼拜五晚上从7点到7点40分45分每个组能出来一个同工去阿瓦纳去帮忙，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帮他们读圣经，帮他们去做那个作业，40分钟时间，40分钟以后你还回到你的小组里面查经。但是这个需要 commitment， 这需要委身，做一次很容易，做两次也不难，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意向，我的一个负担我们认领下来，这是不容易的事。另外我也跟大家讲，我们很多年轻人，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是当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训练对你以后是你是绝对是受益的。我们在可能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平时没有机会在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管理方面的管理层的一些讨论，就像我也跟大家也分享，在长执会很多讨论的事情，最后带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你就是看到一个决定 OK， 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每一个决定可能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背后都是很多个同工很仔细的斟酌，一方面要保护教会，另外一方面为了 尽可能 减轻弟兄姐妹服侍的负担，同时我们要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健康的发展。所以如果你出来一个决定你觉着不合理，请你按我刚才说的那个途径，你去跟我们的同工去反映，可能有背后你不知道的故事，但是请你不要随便的批评。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要善待主的工人，不仅仅是从物质上金钱上，当然那是不可少的。我想最后要跟大家很快总结一下，大家知道我们2017年我们教会年度的主题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复兴 Revival。 我们贵弟兄那个 Chuck 牧师和贵弟兄从新年的第一次第二次讲到专门讲复兴。我们今年在讲台的安排也很特别，在前四个月我们会讲个人的复兴，中间四个月讲家庭的复兴，最后四个月讲教会的复兴。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复兴是喊喊口号就可以完成的吗？怎么样真正的经历复兴？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思考怎么样辞旧迎新这个功课。我们怎么样借着连接在十字架上，我们把我们老我里面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一点点脱去，同时我们借在住在基督里，我们里面的新我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我在最后我们要结束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辞旧迎新之中经历复兴，借着这个新年的这个气氛，我们让基督的属天生命来改变我们的属地的生命。我们一点一点的辞旧迎新，这个辞旧迎新不是一蹴而成，不是说我今天立志明天我就成新的了，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改变。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喜欢用这个物理上的变量 delta 来表示，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到一些 delta， 每一天都经历到一些改变，可能是你今天读经的时候一些体会，可能是你今天祷告的时候的一些领悟，也可能是你跟弟兄姐妹分享之中的一些带给你的一些启示。我们每一天我们可能睡觉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到底经历了哪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带给我们什么呢？还是刚才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得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跟神这样连接的时候，就像静脉注射一样，神的生命它的营养借着养分借着那些液体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经历复兴的源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农历新年的第二天，我们又在这里来聚会。主啊，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美丽的教堂的时候，我们真的献上感恩。我们看到你兴起在这个地上兴起这几代的基督徒，几十年的时间，大家为了有这样一个自己的教堂的建筑，在这里忠心的摆上。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在这里来聚会，主啊，我们同时来思考一个全新的课题，怎么样我们在我们 build up 建造我们自己，能够有个全新的我能够为你来使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能够来思考我们怎么样与你连接，我们怎么样住在你里面，我们对这个世界说再见，我们来拥抱十字架，让你来改变我们。愿你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被你一点一滴的改变。当这些点滴积累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在通往复兴的路上。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祝福这个教会，让这里成为灯塔，成为见证，让这个周边的这么多的华人能够看到大光，他 们在黑暗中不再挣扎，是吧？来，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